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在礼堂里面见到大家哈。网上的弟兄姊妹哈，也祝福你哈。今天我们继续讲那个彼得前书，哇，今天轮到第二章哈。前阵子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哈？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英国王室这个。普通话会把他的名字叫成菲利普亲王哈，广东话是菲列亲王哈。菲利普亲王去世，王室人员的穿着呢就很受关注哈。因为这个，从而也带出了许多英国王室的礼仪和场合穿搭的哲学啊这个议题哈。王室一向遵循非常严格的衣着要求。遵守衣着也等于忠诚的象征。据说呢，这个女士们在葬礼上，她们必须穿上黑色到膝盖的这个长度的礼服，还有那个正式的帽子。男士呢就必须穿着黑色的外套，而且要佩戴勋章哈。家庭成员遵守这个严格的衣着规定，也是对王室尊重的标志哈。那这个严格的衣着规定呢，不只在公开场合上体现出来，就连这个王室他们如果要去外国拜访的话，他们都有一个秘密，你知道是什么秘密吗？原来他们每次出国访问，他除了要收拾那几天的衣服来替换之外，他们的行李箱必须带备一套黑色的礼服，黑色的那个衣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要以防万一，如果在他们出访的期间，成员里面有人去世，他下飞机之前就要换上那套黑色的礼服，那个服装哈，来表示悼念哈。那当你有一种身份的时候，你就有着因为这个身份而来的权柄、权利和义务。那基督徒也一样哈。那到底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那我们又有什么权利、义务呢？这个身份又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表现呢？今天就想跟大家从彼得前书二章这段经文来探讨一下啊。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基督徒有什么身份。首先刚才那个经文里面提到，我们是蒙拣选的神的子民。那刚才那一段经文呢，其实也是引自生命记那段的经文，那里摩西对以色列民来说神对他们的心意哈。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的神做圣洁的子民的，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的万族中拣选了你做他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子民。另外呢，在刚才读的二章第十节那段经文，其实是引自旧约希腊文译本的何西亚书那段一章二章的一些经文。其中有一节的经文在何西亚书是这样说哈，然而以色列人的数目必多如海边的沙，沙量不尽，数不完。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要在那里对他们说你们是永活的神的儿子。从前以色列民他们背弃上帝，所以神也离弃他们，但是后来神再说那个话是表示一个重新的接纳哈。那我们这些的外邦人其实跟以色列人也一样哈，以前我们不认识上帝，但是上帝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我们被拣选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我们值得上帝拣选我们，全是因为神的主权、神的怜悯。所以我们能成为神的子民，全是神的恩典。第二个，我们的身份是一个君尊的祭司哈。这个概念其实也来自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当时神吩咐摩西 对以色列人说啊这些话，你们要归我做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民。其实这个概念呢，在启示录里面也有两节类似的经文。启示录的一章六节说，又使我们成为国度，做他父神的祭司，愿荣耀全能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还有五章的十节，他那里说，使他们成为我们神的国度和祭司，他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那其实这个君尊的祭司的概念啊，可以翻译成为君王与祭司的群体，或者呢是国民和祭司哈。因为当时古代呢，帝王有自己的祭司是很常见的啊，所以这些人这些的祭司呢是属于王的，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是神的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也是服膺于神国掌权的祭司哈。而祭司呢，他是服侍上帝的，可以直接到神的跟前，他们可以为那些不能直接去到神跟前的人来献祭。以前只有立位支派的人可以当祭司，但是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我们都可以成为神的祭司。那旧约的祭司他们是经过这个血洒哈，那他们宰了那些的祭牲，然后那个血洒在他们身上。今天我们信徒也是同样经过羔羊的血洒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群体。所以今天神的子民不是出于血统或者民族，我们都不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们都因为接受了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蒙他的宝血洁净我们，所以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子民和祭司，我们可以为未信的人来向神认罪祷告，把未信的人带到神的面前。第三个身份，我们是圣洁的国民。那这个圣洁的民族哈，圣洁的意思是表示我们是分别出来献给神的群体，而且也包含这个我们从这个世代的罪恶当中分别出来哈。那为什么要圣洁呢？其实这里的圣洁的国民这个概念也是来自旧约利未记的经文哈。在刚才今天我们彼得前书的一章十五到十六节，他那里说，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圣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基督徒被圣洁的神分别出来归他，而且我们是借着圣灵得以成圣洁，所以圣洁是这一群人的特性啊。我们是上帝的国民，我们是他拣选的，我们被他拣选成为祭司啊。那到底上帝拣选我们有什么目的？刚才读的那个经文里面提到啊，为了要叫我们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就是神对每一个信他的人的心意，我们要宣扬神的美德。那到底神的美德指的是什么？其实神的美德可以说是神的大作为，这个大作为呢，就是指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施行的救赎，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子民。这个美德也就是我们要去宣扬那个使信徒得以重生的真道，这个就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神使我们从充满罪恶的黑暗世代里面出来，我们这个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这个出黑暗体现在我们脱离异教，有的人以前是拜偶像的，他脱离出来归真神，也包括我们从不信到信，这两个方面，我们从 以前这个黑暗走进神的光明当中，我们成为神的新创造。那这样说的话，有时候可能我们基督徒就觉得，哎，我们是很独特的，那我们是不吃人间烟火的，所以我们是高人一等的，是不是这样呢？那有时候可能我们这样想的话，就会变得我们会排他，排斥他人。但是彼得却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对未信的人是有责任的。那如果大家细心的来看一章十三节到四章十一节的话，你会发现里面有一些的分段哈。一章十三节到二章十节是带出了神子民的身份、权利和义务，然后二章十一节一直到四章的十一节，它是来总括神子民的一些特质。刚才我们读的最后两节经文是彼得一个指导性的劝勉，十一节是一个消极的防备啊，一个内关于内打错了哈，内在的生命啊。二章十二节是一个积极的去谨守一些事情，是一个外在生活的表现。然后呢，彼得不是停在那里，其实他接着就带出了很多我们跟家在家庭里面应该怎么样，然后信徒为主为义受苦的生活又是怎样。所以我们不是脱离这个世界的，我们是还是活在这个世代啊。还有我们信徒之间怎么相处。彼得在二章的十一十二节形容基督徒在我们今天在世其实是客旅，也是寄居的，这又说明我们身处的境况跟以前以色列人被掳之后的境况有点相似哈。我们是客旅，因为我们是神呼召出来在末世中生活的，我们又是寄居的，因为我们真的仍然活在具体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就在这个时空上时空下来生活。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该如何生活呢？基督徒在世寄居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策略呢？那这两节的经文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些的指引。首先他提到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哈，这个是我们一个内在生命的操练哈。这个肉体的私欲是指什么呢？那如果看后一点，我们在彼得前书四章三节里面就有一些具体的表现，包括邪淫、私欲、醉酒、荒宴、狂饮、可憎、拜偶像的事哈，其实是一种自我中心的一种状态哈。而经文提到这个私欲呢，是与我们的灵魂征战的啊，这些的私欲不是外在的，而是我们内在的一些的征战哈，它可以带来自身的破坏，而且这个征战呢是一直不断的来进行。这个私欲会环绕着信徒的生命，使我们变得软弱甚至失败，那最后呢可能更会毁坏，危及到在彼得前书一章九节所说的灵魂的救恩，它可能会影响我们最终是不是达到末后将来去到上帝那里这个终点的目的地哈。所以彼得劝勉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我们要好好的在内在的生命来操练哈。第二点是一个外在生活的表现。彼得在这里说，你们在教外人中，就是没信主的人当中因为不信主的人，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和神的子民很不一样。所以神的子民该有什么样的外在生活表现呢？他这里说我们应当品行端正意思其实跟后面的那个好行为是相通的哈。我们这个表现出来是要连不认识神的人都认为我们是美善的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以致未信的人 可以看到我们的生活生命是很独特的。那当时彼得的这些读者呢，他们也因着信仰的缘故而被恶意的重伤啊，这里说他们被毁谤是作恶的哈，就是他们对基督徒有错误的理解。那当时罗马的社会呢，他们常常怀疑东方的信仰、东方的教派与不道德的性行为有关呢。初期教会被人诬告是凶杀的，因为他们喝主的血哈，圣经也提到我们喝主的血啊。然后他们觉得基督徒你们是乱伦的，因为你们以弟兄姊妹相称。他们又觉得你们基督徒是吃人肉的，因为你们吃主的身体哈。所以基督徒在当时来说是被当时的社会所猜疑和歧视的，基督徒甚至被视为反社会，甚至叛国。所以彼得在接下来的篇章他就加以阐释，证明基督徒在社会中其实是良好的公民。那旧约神的子民，他们被分散受苦难，是因为他们不顺服，他们犯罪得罪神的缘故。但是新约的这些信徒呢，他们却因为顺服真道而受逼迫，这也是他们蒙拣选的明证。彼得就勉励这些的信徒了，即使在受逼迫的时候仍要有好行为。到了监察的日子，这个监察的日子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个是主末世的时候，主再来审判的时候，到时呢不信的人要和信的人一同向神献上颂赞。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说在眷顾的日子就是主再来的时候，信徒得到真正的公义了。到时候哪怕他们在世的时候受屈辱，但是到主来的时候就得到完全的平反和变屈还有一个完全的救赎哈。那今天我们的社会，我们做基督徒也真的要小心很多时候当我们说我们自己行公义的时候，那其实到底我们是行的是什么公义呢？是我们自以为义的义，还是真的是上帝的公义呢？我们所用的方法在不信的人眼中到底是美善的吗？还是他们看到其实我们是用上帝作为一个挡箭牌去做一些有失见证的事情，然后去美化我们自己的恶行呢？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对的，但是用的方法却惹来很大的负面评价的话，其实也值得我们基督徒停下来好好的反思，认真的检视。好，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些的反思。我看这个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点其实如果我们大家去看英文的翻译的时候是比较清楚，他这里说我们 You are a chosen people a people 一群人，所以其实他还最终还是一个群体的概念a royal priesthood， 然后又是一个 a holy nation， 一个 nation 就不可能只有一个人一个民族所以这里这个九到十节呢，其实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集体群体的观念。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觉得信仰就是我跟上帝个人的关系，只要我做好灵修祷告读经敬拜，都是我个人跟神的事，我自己做就好了。但是我们缺乏一个群体的观念。那圣经记载了很多神与人之间的立约比如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等等，这些约全部都是跟一群人、一个群体的人来立的。每一个基督徒首先都需要向神来委身。其次，我觉得我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忘记了 我们每个信徒其实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圣经在多处的经文提到，有的人是手，有的是脚，有的是眼睛，有的是耳朵。这个身体我们需要所有的肢体连接起来，彼此搭配，一起成长，而整个身体成长不是只有手或者是脚来成长，否则的话这个身体会变得畸形了。基督身体的每一个信徒不单要向神委身，而且也要向其他的信徒委身。简单的说，我们信徒之间我们是需要彼此委身的，以前我在传堂也看到一些的情况，其实真的是我们需要，认真的反思，有的信徒本来来了传恩堂，以传堂为属灵的家，有的甚至成为会友，但是却因为一些个人的喜好很随便的说走就走了。或者是有的信徒，有时候信徒呢没有一个固定属灵的家的，今天在这里去一下，明天去那里看一下。我以前认识一个弟兄，他是跟着讲员来走的，他心目中的好的讲员，他去到哪里他就去到哪个教会，就是一直在这样走，真的是一个客旅一样。这些都是极不可取的观念和做法。我们觉得很多时候信徒我们的教会观有问题，我们忘记了我们与神与弟兄姊妹是立约的群体。其实我们这样做其实是不愿意向神委身，不想委身在一个群体里面。我记得小时候我在少年团契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导师教导我们，即使你去参加团契，你也是向其他的团友委身的。你不要随便觉得我今天不想来我就随便不来，我不来其实我是影响我其他的团组员的。导师也教导我们，就算教会有弟兄姊妹洗礼，那个人可能你不太认识甚至完全不认识，但是那个肢体和你是同为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哪怕你不认识他，我们作为神家里的一份子，我们都应该尽量出席来支持他，鼓励他。我昨天我们门徒训练门徒小组，我也挑战组员，我说你们不是除了同事朋友之间有同路人，你在传堂如果你在这个属灵的家，你也要在这里找到你的同路人，你要建立彼此来成为同路人，在这条天路来奔跑。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这样说，全身靠着基督，借着每一个关节的支持，照着每部分的功用配合联系起来，使身体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第二，我们要过一个入世而出世的生活，基督徒是神拣选一个群体的拣选，也是一个群体的建立和成圣。我们信徒之间有同样的缘起，有同样的命运，有共同生活的方向，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生活表现出来是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腓立比书二章，这样教导我们，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好吗？无论做什么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好使你们无可指摘，纯真无邪，在这弯曲乖谬的世代中做神没有瑕疵的儿女。你们要在这世代中发光，好像天上的光体一样，把生命的道显扬出来，使我在基督的日子可以夸耀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而在哥罗西书呢，也这样提醒我们，他说，所以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应当寻求天上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的是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不是说我们真的好像不吃人间烟火，而是说你的价值观是，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第三点，在苦难中仍要活出见证。正如 彼得前书提到基督是被人所弃的那个房角石，但是在信的人却不是这样。基督他在世的时候也被人来背弃，同样神的子民在地上也会经历这种背弃，但是只要坚忍，在苦难中我们仍然要坚持美善，不但能够感染未信的人，也可以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得享神赐给我们的荣誉。彼得前书三章十六十七节这样说，当存无愧的良心，使那些诬赖你们这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在毁谤你们的事上蒙羞。如果神的旨意是要你们受苦，那么为行善受苦总比为行恶受苦的好。我们受苦不要是因为我们犯罪受苦，如果你犯罪受苦是活该的说得白一点，但是我们不能这样，我们就算受苦我们也是为行善美善来受苦一个我们应该都很熟悉的一个见证就是最近因为癌症去世的艺人廖启智先生一家其实这个家庭人看来是有点惨的他的小儿子六岁的时候就因为血癌去世，当然也会有不容易的时候，但是因为他们是相信神的家庭当他们儿子2006年去世的时候，面对这个伤痛，他们一家表现了极大的信心。廖先生他当时表示，在诺诺就是他们的小儿子的最后一刻，我们的伤痛几乎是零，很感恩上天的无微不至，那份怜悯贴心，结果他走得很安详。在他的小儿子的安息礼上，每一个来宾感受到的不是悲伤，而是满满的祝福。到最近，这位廖先生、廖弟兄，他突然因为癌症离世，这个家庭仍然在神、在人的面前表现了极大的平安和信心，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也是一片的黑暗，有很多的歪理，明明做错了事却被人美化为善举，做错事的人被美化为英雄。我们是蒙神拣选的神的子民，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民。以弗所书勉励我们，你们从前是黑暗的，现今在主里却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应当像光明的儿女。但愿我们传堂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活在这个歪曲悖谬的时代，但是希望我们从个人以至我们到整个信仰的群体，都成为这个黑暗时代中的光明之子，荣耀上帝。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的恩典，是你的怜悯，你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成为你的子民，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主，你拣选我们，为要差派我们去到这个黑暗的世代当中，宣扬那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主啊，我们如此的领受，我们也愿意在你的面前如此的立志。愿神你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从我们个人以至到我们整个传堂的信仰的群体，我们都能够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中为你做光明之子。求你加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